弟兄姊妹主禮平安，想問一下，由一到六月我們講到的講壇的信息是講什麼？我們來自是十二位耶穌的門徒和十一位姊妹的生平的記載，是嗎？上帝定義去使這些人，原本可能他們只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人物，讓他們生命活出非凡的生命，將他們的弱點變為優點，將他們的憂傷變為喜樂，將他們在絕望裡面帶到去盼望之地，在每日的生活的挑戰裡面將他們帶到去仰望上帝的心，並且降服在改變大能的恩典當中。弟兄姊妹，我不知道過去半年你有沒有在這些人物裡面找到你自己的影子，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人物经文的提醒的教导去帮助到你，去看到上帝的恩手同样在你身上作了奇妙的作为，有没有？我相信一定有，或多或少都有。有很多每一个人物你都有认同，有些对于某一些人物你特别是有深刻的印象。下半年我们的讲坛的信息主要来自旧约以斯拉记和新约的雅各书。我们首先会有六次是以斯拉记的信息。以斯拉记的信息是讲紧回归和重建。今日全世界都是一个疫情后需要重新建立的一个的境况，而身处于香港的我们每一个，我们所面对的都是仍然是看到有很多移民潮继续来进行，我们又面对经济和前景很多不肯定不明朗的一些的局面。我想我们都需要好像以斯拉记当中所叙述的，我们要回归，我们要重建。我们回归什么呢？我们回归去到上帝那里。我们要重建什么呢？我们要重建属灵的生命，我们要重建从上帝的关系。我们要回归什么呢？我们要回归去到我们的信心建基在上帝那里。我们要重建一个恒常敬拜的生活，我们要重建一个恒常相交服侍的生活。我们要重建属灵的生命，重建和上帝的关系。然而在这里当中，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从心里建立以基督为首的教会群体，因为唯有上帝是我们的统帅，是我们的元首。在公元前932年，所罗门王死了之后，统一的王国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大南北两国。不过以色列在主前721年亡于亚述国，而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亡于巴比伦。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的第一圣殿被毁灭了，被拆散了，人民是被掳到去巴比伦，经历了民族苦难被掳的时期。去到主前538年，古列大帝在统治巴比伦的第一年，他就下谕旨要让被掳的人民可以回去原本居住的地方，重建自己的家园和殿宇。这个就是以斯拉记的历史，这个是以斯拉记陈述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在这个历史的转机里面，部分的人回去他们的故乡，他们目的就是要重建，一方面要重建外在的圣殿的建筑物，另外更重要的是重建他们内在信仰道德属灵的生命。人要藉着重整昔日的传统，恢复他们信仰和敬拜的生活，外在他们的圣殿就执起那些的木块，执起那些砖头来去建造。但更重要的是灵宫要被上帝的律法来去建造。神的子民需要认识圣约和神的属性，然后藉着认罪立志遵行上帝的律法典章， 从圣洁的上帝再一次重建起生命，与上帝再一次的结连。以上就是很简单的去交代了以斯拉记的背景，我亦都希望去清楚去讲述到点解我哋今日会去睇以斯拉记。究竟我哋重回咩呢？我哋寻回乜嘢呢？我哋回转去到边度呢？我哋今日要建立咩嘢呢？我哋要重建一啲咩嘢呢？以斯拉记同埋尼希米记嘅古抄本系排列埋喺一齐嘅，所以犹太拉比嘅传统系将两本书合而为一嘅。不过今天我们会看到是分别了两卷的经卷，两卷的经卷各有独特的风格，而面对的处境和神学的反省都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两卷经卷去摆埋嚟，我们说可以互相来到去影照，互相来去对照。在讲坛里面我们只是讲以斯拉记，今天我们开始讲以斯拉记的第一讲，我们一起打开以斯拉记好吗？你可以打开教会的圣经，或者打开你的手机。以斯拉记是在这个历代志下之后找到的，我们一起到以斯拉记第一章一到第四节，在教会圣经第577页，我们一起读。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祭物。经文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波斯王下这个诏旨是为了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我们有两段耶利米书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到，第一段在耶利米第25章第11节，他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讶，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另外一节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认回此地。古列王的谕旨是为了要应验先知耶利米的应许。古列王不是自己讲出来，是古列王去应验，是上帝 去激动他，去感动他，去讲出这番的说话，并且下令所有的人可以重新一次回去自己所居的地方。这个是要应验先知耶利米的应许。有圣经学者这样用一句说话去形容，他说应许与应验之间的张力就构成了历史了。这句说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全能的神是从历史的开始至到历史的终结，他都是历史的神，他都是历史的主，他掌管着历史，所以是历史的每一样的发展他都全然知道，并且他掌管。所以在先知的认知里面，先知对历史的意识里面，历史不再是好像迦南人或者波斯人这样，是一个自然的循环，是历史的使然就是这样了。对先知来讲，历史就是应许，将应许直线地带到去应验的当中。神的应许乃是建基是什么呢？神的应许乃是建基在他忠诚不变的属性，他应许了，他的应许必然实现，他的应许是在尚未发生的事的实底。于是历史的进展就是神应许落实呈现在 历史时间的空间里面，所以就出了一句说话，应许和应验之间的张力就构成了历史了。因此神对应许的信心，我们对应该说我们对神应许的信心就产生了对历史的盼望，基于这个盼望我们可以承担历史的使命。所以历史不是随随便便，历史不是乱来的，因为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啊？你相不相信我们的神在掌管着历史的进程啊？经文说神激动波斯王古列，激动这个字英文是 stir up， 或者有另外一个翻译是兴起，无论是激动、感动、兴起或者 stir up， 神是会兴起一些的人为他去做事的。神会激动我们的心，会 stir up 我们的心。这个的字在旧约曾经有多次经文的出现，举两个例子，在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甲拉比尼色的心。另一节经文记载在哈该书第一章十四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这两节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在不同的历史的进程里面，他激动人心，他掌管人心，他掌管一切。弟兄姊妹，你回想一下你的一生，你回想一下你过去的生命里面，上帝有没有去激动你啊？有没有啊？上帝有没有感动你啊？上帝有没有对你说话啊？上帝有没有 stir you up 啊？来到你搅动你的心，他搅动为了是要你去回应，他搅动为了是希望你能够配合他的心意。我相信今天上帝仍然会来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感动我们，去激动我们，去 stir up 我们。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回应？你可能说，牧师啊，我好像从来没有感受得到，好像我从来没有感动，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我相信是会有的，只不过你是听了当没有听到。我相信是上帝会来到去激动你的心的。曾经有一刻你听到一篇，听到一日讲到的信息，你心里面很扎心的，只不过当你离开了教会之后你就忘记了。曾经何时你在上帝，你在你讲坛信息，上帝透过讲坛信息会去感动你的，你有很大的回响，去藉着一首诗歌你唱诗的时候你会流泪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你在教会里面去立志要去再一次去回归去上帝的时候，转眼你就忘记了你的立志，转眼你没有任何的行动去回应上帝的感动。古列的信仰，历史的记载，古列王是信天体敬拜，所以他拜太阳神，他拜天地的神。不过他都说自己信耶和华神的。来看刚才那个经文，那里呢第三节那里呢讲到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是不是？当然这个翻译本呢就特意去括住了，未必每一个翻译本都是这样括住了，只有他是神。是啊，原来呢古列会跟人说只有他才是神啊。不过古列不是只是信这个神呢，所以不是在他心目中不是只有咯，他信很多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信好多拜好多唔同嘅佛噶，系咪啊？又信依、这个，又信嗰、那个，因为咧佢担心突然间某一日嗰个唔灵啊嘛，咁另一个咪补上咯。 有人咁去形容，其实古列好精啊！佢作王咧好精啊！佢为咗去管治更加去就手咧，所以咧佢会同嗰啲管治嗰啲人咧就讲：我都信你嗰个神噶，我都求嗰个神去庇佑我噶。于是咧，你就觉得佢都信嗰个神噶，佢都信我哋嘅神啊，所以咧佢嘅管治更加容易一啲可能。无论系点样。历史的记载，古列王不是一个单一去信耶和华神的人，他甚至未必是真的信。重点不是他信不信，重点是无论他信哪个神，上帝都会去改变他，上帝都会去激动他，上帝都会 stir up 他，上帝都会兴起他来去做上帝要他做的事。你看不看到这个经文的重点在哪里？好像箴言所说，不如我们一起读吧。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弄沟的水随意流转。是啊，君王的心在神的手里面，好像弄沟的水随意由上帝来到去摆来摆去，在这里 stir up 它。新普救译本更加贴切，它是君王的心就像被上主引导的溪流流向上主所喜欢的地方。是啊，不是随便在这里 stir up 的，是怎样？是按照上帝引导的溪流流向上主所喜欢的地方啊。你看不看到以前的经文所形容的？所以为什么古列王 是被上帝去 stir up 他，去激动他，去兴起他，所以他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上帝要他做的事。你看不看到这节经文的重点是上帝去改变这个外族君王的心。今天我们可能因为各种客观的环境和因素，令我们产生前所未有的灰心，前所未有的内心的无奈，前所未有呢对前景都不知道怎样那种 很茫然的一种的心态。我们甚至去怀疑到神在不在的，我们甚至怀疑到神的应许会不会落实，会不会实现的。弟兄姊妹，我很希望以斯拉的一开始这节的经文很肯定的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上帝仍然掌管今天的历史。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上帝仍然掌管昔日的历史，他仍然掌管明天的历史啊？你信不信上帝仍然在我们的当中是没有离开过？你信不信啊？我希望我们去看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不是只看到古列王的政绩，他怎样叱咤风云，他的帝国是几咁的荣华富贵。我们要看到的是上帝在当中作王，上帝是掌管，上帝的作为是他的计划和他的作为在历史里面。所以在神的手里面，古列只不过是上帝手里面的一件的器皿，为要成就上帝的旨意。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上帝去感动古列，所以他容让那些被掳的人再一次回到他们原居地。是古列被上帝激动，所以他鼓励人民去建圣殿，他自己都有参与，他自己都有奉献金银。你信不信那个原本不信神的人竟然上帝去改变他呢？我相信，因为圣经是这样讲。以色列人身处在异乡被掳的生活，转瞬间就过了70年了。以色列人结束了亡国和被掳，展开了生命新的一页。耶和华在当中策划了这个救恩的历史， 其实整本的圣经就是一个救恩的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救恩的历史。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帝的应许亦都不会落空。以斯拉记提醒我们要回归，要重建，我们要回归，回归到去上帝那里。我们要重建，要重建和上帝的关系，我们要重建我们属灵的生命。弟兄姊妹，有时我们觉得要回归，是其他人要回归了。你看他啊，他真的要回归啊，你看他啊，他真的呢要悔改啊，他的生命要有改变啊。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先自己回归好吗？不要指着人家，你要回归啊。不是啊，我们要归回，我们要回归，我们要自己首先回归到上帝那里啊。我们首先要重建，我们要首先要重建和上帝的关系。重建的开始是我们首先要在上帝面前去认罪，去悔改。回归和重建的起始就是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欠缺，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污秽。当我们看到前面好像是黑暗，好像没有盼望，好像没有出路，好像看不到有前路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上帝仍然在工作，上帝仍然不断去施行神迹奇事。你看在亚伯拉罕好像真的要献上他这个唯一的仔以撒的时候，原来上帝已经为他预备了羊羔。你看看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被奴役的时候，上帝竟然安排了摩西去带领他们去出红海，去出到去埃及。当前路好像没有前路可行的时候，上帝就拨开红海的水，让他们经过旱地。你看在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就是希律王要追杀所有婴孩的时间，但上帝的保护让耶稣基督长大成人，并且他成就救恩。就在黑暗无光的日子，好像看不到有出路的日子，上帝就为我们开出路。所以是上帝，不是黑暗在这里掌管。我再说一次，是上帝在这里掌管，不是黑暗在这里掌管。弟兄姊妹，你信不信？是上帝在这里掌管。当我们细心去看到头七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字不断重复，就是殿宇，神的殿。神的殿第四节，第五节耶和华的殿，第七节耶和华的殿。神的殿、殿宇、耶和华殿、神的殿不断重复在差不多每一节那里。为什么会是这样？那你说很明白啦，牧师，因为讲重建圣殿嘛，是不是？是啊，啱的。不过当中的含义更加是，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经文很清楚讲这个重建这个殿，这个殿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上帝居住在人的当中。会幕代表神在人的当中，圣殿代表神在人的当中。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回到来？我们就是教会，我们就是一起去建立了这个殿，让我们都能够去重建我们敬拜的生命，重建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重新一次回到上帝的殿里面。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五节经文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吧。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 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又说神首先去激动了古列，让他颁下这个谕旨，让那些人可以回到去原居地。但是上帝更是同样去激动了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是那些的领袖。上帝更加激动了很多的人。我们一起打开以斯拉记第二章。第二章总共有七十节经文，你揭下这七十节的经文。通常我们看旧约，一看到这些经文我就会揭快两下，揭去后面的了，是吗？因为满布住是什么？是名字。这些名字对于我们来说没什么关系。我今天都不会跟大家逐个逐个名去看，但是当中含蕴住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当中是一份的名单，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九份名单当中的其中一份。这份的名单当中详细记载了上帝激动了一些什么人。我们看看荧幕。第二节经文讲他激动了十一个领袖，第三节到三十五节是讲他激动了百姓，是按照他们的家族的名单的，是每一个族群都是有份的。第三十六到三十九节，他激动了祭司。当然啦，重建圣殿是不是需要去祭司要进行这个圣殿的工作啊？进行圣殿的服侍啊？他亦都激动了利未人。利未人是哪些啊？是只有那些利未人才有资格在圣殿里面去施职的嘛？是不是？你记不记得？于是他已经预备了这些人回到去圣殿去服侍。他激动了什么人啊？他激动了歌唱的人。所以诗班你很重要的，因为你去到圣殿的时候是需要你们一起在殿里面来到去轮班来去歌唱赞美上帝的。他激动了什么人啊？看门口的人。其实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拧锁匙的人。今天没有开门的人，你入不入到来啊？几重要呢？他激动了什么人啊？他激动了尼提令人。那些尼提令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殿役，就是 在神的殿里面做操活的人。今天如果不是我们有很多的工友，很多负责清洁的人去帮我们去打扫干净的时候，我们今天会不会坐得那么舒服啊？如果不是很多的服侍的人去处理好那些冷气那些灯光，我们今天会不会好像今天那么舒服来到殿里面去敬拜？如果没有音响的弟兄姊妹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今天能够有一个安静又能够听得那么清楚的一个地方呢？还有那些所罗门的仆人，所罗门的仆人是讲的所罗门时代那些的神神那些的即是神宰是一些高官来的，他们都回到来。最后在第六十二节讲到是没有族谱的人。那你说牧师明明就是有名的嘛，那些没有族谱的人都没有名的，为什么 要提他啊？很重要啊。连那些没有族谱的人都回到去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啊？没有族谱就是他们没有个什么 family tree， 是吗？没有族谱就是没有名的。没有名呢，当回到去回以前的乡下时候是没有权去分地的。但这些人都不计较了，是因为上帝亲自的去激动他们的心，去 stir up 他们，感动他们要再一次回去乡下，为的是要重建圣殿。我们一起读第六十四节到六十七节，请。 总共几多人啊？我帮你计咗啦，系49,897人，争103个人就50,000人啦，多唔多啊？对于整个嘅民族嚟讲，好少人啫。有圣经学者话佢哋唔系同一成嘅冚冚声翻去嘅，而系经历咗好长嘅时间，逐啲逐啲逐啲嚟到翻去。呢班嘅人来自唔同嘅背景，有着唔同嘅专业、唔同嘅阶层，从嗰啲马啊、驴仔啊、骆驼、驴嘅数目，我哋睇得到呢班嘅人离开咗家乡70年，佢喺异地都囤积咗一啲嘅家产，系咪啊？都为数唔少喎。但系无论系点样，上帝都激动他们的心，所以上帝会激动我们在座每一个的，不是看你什么背景、什么阶层，你信主年日有多少的，上帝都会激动我们每一个的。你看看用回今天的情况，教会呢不单止需要全职的传道、各部的部长、主席，更加需要是每一阶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回应上帝的激动的，因为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参与重建这个的灵工，就好像彼得前书经文这样说，自己也就好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宇，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弟兄姊妹，不要说他，你去见吧，你搞定他了，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会激动我们每一个，会 stir up 我们的生命，要我们去归回，归回他那里，要我们重建，重建我们属灵的生命。愿意回归的人要回应神的感动，你看经文有机会再回去看，是他们甘愿去献上金文的，他们是甘愿是怎样放弃异域的生活啊，去了60-70年了，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了，是不是去了那里60-70年了，已经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了，还会不会回来啊？如果我今天去说，哇，那些人呢移民了加拿大、美国、英国了60-70年了，那些叫什么老华侨，是不是已经第二第三代了，第二第三代在那里出世成长的，广东话都不懂了。我们叫那些人做什么？竹升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竹升的意思就是他上又不通下不通，即是他又不懂中文，又不懂什么。有人叫他做香蕉，因为他外表是黄皮肤，不过里面已经白晒了，他变成西方人来的了。为什么这些人还想回来啊？为了什么要回来啊？在外国生活得好地地，为什么又要再次回来啊？是啊，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上帝激动他们的生命，上帝 stir up 他们，但是更重要的，他们甘心乐意去回应。你以为回去很窄啊，长途跋涉，是吗？行回去周居劳顿，不是周居劳顿啊，是行啊。我记得我以前细个年轻嗰阵时咧，唔好细个，年轻嗰阵时好中意坐飞机啊，好开心噶。而家好惊坐飞机啊，特别长途机，你系咪咁噶？你都同我差唔多年纪啊，即系话，好怕系嘛？哇，10个钟啊，好辛苦啊！嗰阵时唔系坐飞机，行翻去啊，大大细细全家带住咁多，路途不涉，翻到去好好咩？那个是什么地方啊？是被侵略，是被破坏的地方。圣殿已经没有宏伟的圣殿，只是有颓垣败瓦，可能是满目疮痍的地方。 那个是一咩嘅地方啊？系一个可能杂草乱生，需要花好多时间先能够除晒啲杂草，先可以揾一啲地方嚟作耕作嘅地方。嗰度唔再有城市啊，可能系荒凉一片啊。但系点解呢啲人都愿意翻去呢？虽然他们有不同的考虑，但他们都愿意回到去，是因为上帝亲自的去激动他们的心。弟兄姊妹，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重建圣殿，是必须要放下一些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去放弃一些东西。我们今天不需要好像以斯拉记所描述那些回去的人，因为我们都没有被掳到，是吗？但弟兄姊妹，当我们上深一层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被掳掠了，因为我们被今天很多世界的价值观所掳掠了。所以我们需要放下这些，我们需要回去上帝那里。我们今天可能已经被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所掳掠了，样事都是以自私自利为出发点，不会去关心其他人。可能我们需要放下这些，我们放弃这些自我。可能我们需要放弃的是我们已经被沉溺了很久的罪所俘虏了，我们需要放弃，我们要放低这些的罪，再一次回到上帝那里。可能我们今天对其他人很多的敌视，我们要放弃。我们可能对教会有很多负面的思想，我们需要放弃。我们今天甚至对上帝很失望，我们甚至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像没了上帝一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觉很多时候当我们跟人去讲话，讲到一些很激烈的议题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含含声的时候，我们的话题，我们的说话的内容里面，我们不会提到神的，是吗？我们用很多世俗的观念我们摆出来，我们用很多世俗的手法来处理，我们好像将上帝摆在一边一样。是啊，原来我们今天就被这种无神论所掳掠了。我们需要再一次归回，归回去上帝那里。我们再一次去重建我们属灵的生命，让上帝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以斯拉记提醒我们，耶和华不单止是以色列的上帝，他是历史的主宰。上帝可以激动信主的人，改变信主的人，但是上帝同样可以去激动、去改变、去兴起不信主的人。以斯拉记第八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吧。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是啊，上帝施恩的手是会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愤怒和他的能力是会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人。所以当我们离弃了神，当我们被这个世界所掳掠，我们需要放弃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再一次去回神那里。我们挣脱开这些掳掠我们的势力，再一次回到去，我们的信心再一次去到上帝那里。当我预备今天的这篇的讲章的时候，使徒约翰对以弗所教会的提醒来到我心里面， 就是启示录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吧。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新普及译本这样译，他说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已经不像起初那样爱我，也不像起初那样彼此相爱。我希望这次的经文再一提醒我们，究竟我们起初爱神的心是不是已经被世界所掳掠了，已经失去了呢？我们起初爱人的心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 somewhere, sometime, 不知道在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我们不见了，我们失落了呢？我们今天要重回上帝那里，我们要重回重拾起初的爱心，我们今天要重建，要重建爱上帝的心，我们需要重建爱人的心。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昔日你的应许是实现，你激动不相信你的外邦王，让他改变历史，让他让被掳的人得以归回。求圣灵今天去激动我们，去 stir up 我们，去兴起我们的心，以致我们在一刻我们要立志，神啊，我们要立志去回归去你那里。神啊，我们要立志，我们要重建和你的关系，我们要重建对你的爱心，我们要重建和人的关系，我们要重建爱人的心。圣灵啊，求你来激动我们，兴起我们，去 stir up 我们的生命。圣灵啊，求你去让我们以信心来去回应并且行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